我们今天早上正根来看民数记第20章。民数记第20章给我们看到米利安死了。摩西的姐姐，亲姐姐米利安死了。人都要走这条路。到了时间就要离世，归到列祖那里。所以我现在想，这个米利安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发言人，米利安就不需要去为以色列人发言人伤脑筋，或许说他也不愿意，他也不能够跟以色列人一起发言人了。为什么他已经死了？其实死是一个总结的时候，在神面前总结，在人面前总结，中国人说盖棺论定。是不是啊？在圣经里面讲到，每个人都会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不信主的人，或许说这个不得胜的人，到有一天都要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显示出来。名字在生命册上了，就能够与主永远同在；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神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或善或恶的报。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米利安死了。不管他过去有功有过，不管他过去这个是什么样，人的日子到了时候，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给我们的感触，特别现在年纪一天天大，总要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死亡并不是那么的一个这个让人操心，因为你操心也没有用，是临到的时候就临到。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操心我们死了怎么办，我们要操心，我们真正关心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怎么对神、对人、对自己要有交代做的事。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过得去了，对神、对人、对自己过不去了，我们也想到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是我的拯救，他是我杯中的分。好，让我们真实靠着主，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有盼望。第二，我在这边分享的是这些以色列人没有死以后的又有埋怨，那个就是我在这边看到一个人性真正的东西，叫做我想要的我得不着就不行。那么这边这个得不着不行还有原因，什么叫还有原因呢？因为没水喝嘛，没水喝嘛。所以我在这边想到说，真的在生活上有必须的。当有一天，假如以色列百姓有，就你看，我们来看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前常常也遭遇到没有水喝，他们到摩西的面前，他们的方式有没有改变了？没有改变，他们的方式没有改变，什么意思呢？他们从前没有水喝，他们也是发怨言，他们也是说狠话，他们也是说你为什么把我们这个百姓从埃及地带上来，叫我们的人口跟我们的牲畜都一起饿死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今天在这边发现，他们从前的埋怨跟今天在这边的埋怨，他们不是因为这个日子，这个他们生命成长了，不是因为说过去日子里面神的作为显多了，他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他们没有。他们埋怨的话，他们发怨言的话，比从前的过更甚。什么恶地方了，什么强迫我们离开埃及了，你看从前没有讲这样的。但是你看他们在旷野的地方走了那么多的路，得罪耶和华，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的爱、怜悯、饶恕、恩典。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你看今天有多少信耶稣信了5年、10年、8年，他们不但生命里面没有成长，对神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特别在教堂的里面碰到问题的时候，变本加厉的说的话不但难听又不是事实，好像一点都不相信上帝，反正谁得罪了他，谁不满他的意，他的意志没有办法贯彻，他的想法没有办法实行，是吧？他想要的得不着，对不对？他所说的话太超过，他所说的话怎么样呢？比从前，哎呀， 所谓的比重，就是比过去好吗？过去说信耶稣年龄这个时间不够长，说话比较幼稚。那么现在信耶稣已经十年了，已经二十年了，已经三十年了。你私下去听听他们碰到他们不满意的事情，那个说的话，哪会比这些会众更好听啊？我们要很了解的，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假如我们还是有同样的反应，就证明什么了？仅证明我们没有长进。假如我们碰到同样的事情，而我们所表现退一步，就证明我们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爱主的光景、学习追求的光景是在退一步。这是什么？这个是就是我们懂的可能都是一样，但是我们的反应告诉众人，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的，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遇到同样没有水喝，我们说的话比从前更难听，有没有？我们发的愿意比从前更恶毒，我们所说的话比从前更不是事实。从前不敢讲说这个你们勉强我们出埃及，摩西怎么勉强我们出埃及啊？是神听了以色列人的祷告，说我们苦啊，希望有人来拯救我们呢、啊，对不对？谁来强迫他们离开啊？你不离开，没有人说你不离开要杀掉你，没有吗？这个越讲越偏离事实。所以弟兄姊妹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他看看人在碰到他不满意、他不喜欢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才是他最真实生命的光景。以色列人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反过来看看摩西亚人呢，他们有一个很好生喜悦的，百姓跟他闹，他就到耶和华面前匍匐在耶和华面前，看耶和华怎么说，对不对？我们顶多是说，你看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我现在照着你的话去做，人家这样对待我，那你是主人，你看主人你要怎么做？这个心态太美好了，这个心态太让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了。是不是啊？既然神的托付不是一个地位，神的托付只是一个职分，而这个职分有相应的这个义务，更要挑担的责任，不是这样吗？摩西很好，他没有把神给他的托付当作是一种地位。今天大部分在基督教的里面的人，我说大部分，少部分还是有的。当他有一天他得着了一个职分，他不觉得这个职分是一个地位，他觉得这个职分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给他的一个责任。这样的人不会堕落。当职分看成是一个地位，我有了这个职分，就是我的地位比你高，这样的人他一定要堕落啊，是这样。所以我说摩西跟从前一样，还是来到怎么样呢？来到耶和华面前，来到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呢？他匍匐在地，神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神的荣光显现意思就是说，摩西亚伦你不要怕，我在这边，我在这里。耶和华上帝果然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果然在他们面前，这个跟耶和华跟摩西说，你们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你知道哈，他们对摩西亚伦发这个怨言，耶和华上帝没听见啊？有听见。耶和华上帝有没有生气啊？我没有看你这边耶和华有生气，要只是说那个感觉，就是说他们没有水喝，像小孩一样没有水喝，跟你闹，跟你哭，跟你滚地，对不对？是吧？跟你乱讲话，对不对？不怕不怕，你带着杖去吩咐磐石里面出水来给他们喝。在这边的记载，神也听见他们的怨言。但是神怎么样？神有没有没面子？神有没有恼羞成怒？神有没有什么？但是摩西不是了。摩西听到他们这样发怨言，他心里极度的不爽，但是他真的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到神的面前。等到神给他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看他出去，上帝说，你们这些什么悖逆的人，你们这些背叛的人，那么上帝跟你讲了，你去说他们吗？上帝没有说，你说就是你自己的情绪反应了吗？不是吗？ 摩西在什么？摩西虽然的心是我是神的仆人，服务在神面前，看神你怎么做，但是后面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知道说，摩西再听见以色列人没有水喝跟他发言语，说他心里面真的是生气的。你怎么知道他生气呢？你从他匍匐在会幕门口看不出来。他没有办法给以色列人有水喝，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怕以色列人把他烤死不知道。这么厉害的话，所以他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匍匐在神的面前，一方面是我们的心，一方面是迫于环境里面的现实。等到现在他底气足了，什么底气足？耶和华上帝说，哈，你去吩咐磐石，让磐石里面出水来给他们喝。他就知道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能够做，他这样胆子，他就底气很大了，怎么样呢？他碰到以色列人怎么样了？就骂他们一顿，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什么什么什么。当一个人在情绪的里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会忘记神的话，他只会按照他自己的经验，按照他自己的本事，不是吗？在出埃及第17章，神曾经跟他讲说，你要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好像也在看摩西跟亚伦。神过了一段时间就要验收我们生命里面对他信心的光景。这是什么呢？耶和华跟他讲，你要吩咐磐石出水。摩西亚伦因为神给了他解决的方案以后怎么样呢？他有底气了，跑到以色列人中间去怎么样呢？哇，他的情绪就来了，这个老用我的话讲，老我就来了啊，是不是啊？火气就来了，是不是啊？你们这些人，对不对？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当然，我觉得摩西可能跟我不一样，但是我很真实这样想，我就是这样的嘛。我在那边，这个把握到这神的心意后怎么样了？哇，有的时候那个老我脾气来，对不对？这个说人骂人，对不对啊？这个责备人，是不是啊？这样啊，到最后怎么会影响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那个听见神的那个质量，以后怎么样就按照自己过去的这个经验就在那边处理这个事，很自然的。我相信摩西骂我这些以色列人，很自然就砰砰砰就举起杖来敲两回。我说神呐、啊，你不是知道摩西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吗？你干嘛还叫摩西去拿这根杖呢？你不拿这根杖嘛，他就不会犯这个错，不是吗？不，其实不是。其实任何一个考卷，神怎么给你答案呢？就是要出一个考卷马上考你嘛。你拿了杖你可以不敲啊，因为上帝叫你吩咐啊，你可以不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摩西他没有长进。怎么叫没有长进呢？他没有办法从他头脑想得通的办法长进到他头脑想不通的办法也可以，只要是神在其中做工的话。用拐杖打还要借这个物质的杖打、哦、他想得通。光是嘴巴吩咐呢，他有这个信心吗？他自己不做什么，只是把神要他说的话说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出来，他信得过吗？这个很难。我们总是希望说这一件事情会有结果，是神借着我这个怎么样，我想得通的。但是上帝没有，上帝只要我说，你只要吩咐磐石，磐石听不听啊？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发现他没有进步。好像他的生命的追求到了一个顶点，他也不愿意再进步了，以至于上帝怎么说呢？以至于上帝这个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一个服侍神的人，神对他的要求是更大的。就那么一次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要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还要有许多像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成就大事呢。而摩西的生命的追求好像已经到了顶点。这个所谓的到了顶点，是不晓得他自己不愿意呢，还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他真的有他的极限呢？我不敢说。今天有很多的人 一直以自己可以怎么样做那个，所以一直要 copy。 怎么叫 copy 呢？就摩西在 copy 他从前侍奉的经验，从前是敲盘子出水，现在耶和华跟他讲吩咐盘子出水，他还是用他从前的经历里面侍奉。你知道吗？当一个服侍主的人带领100个人的教会，带领100个弟兄姊妹的教堂，更要带领500个人的教堂，这个信心是一样可能继续往前走吗？我要问这个问题了吗？今天多少人想法不是我从前这样的方法会成功，现在一定会成功，没有关系。但是呢，耶和华上帝到了时候要来验收我们对他的信心，看我们还是 copy 从前的做法呢，还是我们心里听见神心的带领，我们愿意顺服。一个侍奉主的人千万不要犯像摩西一样这样的错，摩西都会犯错，我们头脑里面想我们跟摩西比起来差了太远，我们已经不要犯过多少这样的错。假如神没有给我们新的引导，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神阶段性要使用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就安安分分的做12个支派里面，你是哪个支派的？你是利未支派的吗？你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吗？你是犹大支派的吗？你是以法莲支派的话，对不对？就像上帝把人呼召出来做先知，神的话不领导他了怎么样？他乖乖的回去到他本来被召出来的支派里面，好好的做神的百姓，做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吗？啊，不是这样吗？今天哪有我们一种思想，好像我们搞了个什么东西，一辈子要搞到死，而且搞到死没有关系嘛？把从前几十个人，这个一两百人的模式，你要搞到现在已经几百上千人了，没有一点新的看见，没有主新的带领，这个路要怎么走下去？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侍奉嘛不交手，自己嘛又没有神心的引导，在那个地方没有出路，在那边混日子，真是对不起主啊！我从前还不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上帝阶段性要在瓦邦的工作、撒种的工作结束了，我知道怎么去继续下面的路吗？同时在70、80个，同时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开始有聚会。对不对？交通也不方便，对不对？神也没有告诉我说你要搞个什么中心把人来这边训练，那这个时候怎么就证明说我在瓦邦阶段性的侍奉已经神已经这个知道了，再下来他要兴起别人来做了，那我的个性还不是跟人家一样？只要我在，你做什么上帝知道，上帝怎么了？上帝就把我硬硬的从瓦邦拉出来，不是吗？今天很多人，我们非要麻木到个地步，被上帝拉出来才知道吗？那么，假如再麻木怎么样？非要让神把我们收去了，我们才不得不停止嘛？我们不能够早一点醒悟嘛？好好看见自己嘛？你看摩西很可惜的，哎呀，就是因为这样，考试没通过，就不能够带着会众进神所应许之地。其实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到头来的亏损，有的时候跟不长进的弟兄姊妹的结果是一样，那一些人不信倒在旷野，摩西亚伦不信，他们也不得进迦南地。不晓得我们服侍主的同工弟兄姊妹看到这一段的记载，我们有什么样的启迪，我们有什么样的反省。下面要讲的是以东人，在这个地方，摩西，你看这边啊，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在从前很多事情都是摩西要做什么事情，都耶和华吩咐他，先耶和华吩咐他，让他去做，他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对不对？是不是啊？但这边怎么样？这边耶和华有没有要摩西差遣使者去求以东王呢？我这边没有看见。那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被神重用的人，他有的时候会听见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有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神没有跟他讲什么话，他就自己以他自己的想法 去做这件事。一直到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要多走40年的路，那是神命定的，是神的定规跟刑罚。那么，这个从加比斯，假如能够穿过以东地的话，怎么样呢？就节省了很，你看地图就节省了很大一段时间，不需要绕，直接过去会节省很多的时间，可以快快的到这个约旦河边，可以进到迦南地区。在这边就产生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你要节省时间呢，那么是让神的管教、神的刑罚缩短，是吧？那除非上帝跟你讲，不然你在神面前求嘛，神啊，我在想哈，按照我今天读的时候，我突然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假如你真要很节省时间的话，你真要想想，哎呀，这个夜长梦多，那么再走下去的以色列啊，是不是跟我那也不小？你可以到，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嘛。神啊，你看再走别的地方的话，来路那么长，这些百姓再跟我发怨言的话，主啊，真的我怎么还忍受得住呢？耶和华上帝啊，你就缩短你刑罚我百姓的日子，这个40年在旷野走嘛，这个缩短一点啊，缩短到20年，或者不晓得那时候已经走了多少年了哈。大家有兴趣在这方面资讯方面，这个喜欢研究的话，你研究出来告诉我。不晓得这边借道的时候，跟以东王借道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旷野里面绕了这个多久了？假如已经绕了15年了，对不对？那么就说，是呢，你这个帮助我们走这短路，这边过去就可以进这个迦南地，你所应许之地的话呢，怎么样呢？是不是啊？那么求神你缩短对你百姓的刑罚多少年？40年的话，假如他们走了15年，就25年，缩短25年。我们好去跟神祷告求主。对不对？按照他的心意，不忘记他所说的话，不是这样。我发现摩西在这边好像不是，他直接就差遣人，他觉得他聪明，他比上帝聪明，怎么样呢？好，我差遣人，我只要能够借到的话，我就可以缩短很大的时间，就可以这个去到这个迦南地的边界了。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碰了一笔之灰，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徒劳而返，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只是花费了一点时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有的时候神的话很清楚，神的法度也是很明确，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好像在某种情况之下忘记了。我们忘记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头脑觉得划得来的，觉得这个有果效的，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自作主张的做了一些事情，到头来怎么样呢？还是好像在旷野里面绕圈子一样，想了个半天。大家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开班训练人不好。假如说上帝给你托付就是这样，我今天早上在还在跟大妈在刚才在交通医生，有些人看重去传福音，有些人看重去造就人，不要吵。假如你们的心思一样，神啊，你给我的托付是要传福音，我就尽心尽力的，忠心良善的好好去传福音。但是我知道我传福音也不是我能够叫他信你。哎，人不被圣灵感动，谁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呢？我只是做你喜悦的事，而是你分配我去做的事。至于说我传完以后他信主不信主，我真的也不是说这个方法嘛他一定会帮他信主，那个方法嘛就没有用，是吧？也不是，我知道我只是尽本分的做你要我做的事。至于说他会不会信主，真的交在主的手中。假如他是这样的心，跟另外一个人，他说：“神给我看见的是造就，好好好，那你就开班，开班造就完了以后，你也同一个神啊。既然你要我做的是这样造就弟兄姊妹、牧养弟兄姊妹的事，我也知道不是我能够造就他，也不是我能够喂养他，是你自己才能够叫他生长，是不是啊？不在乎那撒种的，也不在乎那浇灌的，只在乎叫他生长的神。假如你是有这样的心思的话呢，这一个去传福音的也好，这个是在造后面的造就这个牧养神群员的人也好。”他们两个在神面前，神一样的喜悦，你同意吗？ 但是反过来讲呢，一个说牧养重要，一个说造就重要，结果怎么样？造就到最后一定要用我这套的说法，用我这套的做法，对不对啊？才会有用啊！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一定要用我这套做法，一套一定要这一套的这个 model 是吧？才能够带领人信主。那么这两种人在神面前又何尝不是一样呢？今天我们在这边看看。摩西用他自己所想的方法，到头来怎么样？到头来灰头土脸，于是他们还是转去，离开了以东人的境界。该绕的还是要绕，该走的还是要走，该在神的刑法里面的还在神的刑法里面，一点都没有什么不一样，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好反省，我们今天带领的查经班，我们今天带领的造就聚会，我们今天到了宣教和田，到结果是不是到这结果不是跟我们不去，跟我们没有去，我们去了三年五年，跟我们没有去不是一样吗？还是跟我们去了不一样？还有呢，我们搞了个这个一起的叫人家报名参加这个成人主日学，搞了三年五年后，就发现什么了？弟兄姊妹都长进了，从那个家里面夫妻吵架了，现在夫妻和好了。我们好不是因为我要按照我这一套方法来做，而是看看真的是神的心意，我真的做了，那个结果在乎神。哎，摩西真的很冤枉。这一次我读圣经很冤枉，平常通通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去做，就是这一回是摩西吩咐人去做，这个一样也不一样啊。我们大家可以来思想。好，最后一点讲到的是亚伦，神会跟摩西说亚伦归他列祖的时间到了，这是硬碰硬的啊，这是硬碰硬的。上帝跟摩西说话是硬碰硬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把圣经拿出来讲当作是神的话。我常常这样讲，神若没有借着这段圣经向你说话，这段圣经还是一段圣经，白纸黑字写在那边而已。可能它的内容是神的话，但是更不代表这段话是对你说的。我再说一次，假如神没有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就说那段圣经记载的是符合，根本就是耶和华上帝自己说的话，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耶和华上帝没有借着他那个时候跟摩西说的话来向我们说的话呢，那只是一句圣经的记载，他还不是神对你说的话。今天我们这一点太多人不会分辨，就把圣经以为就是上帝对你说的话。不，上帝借着圣经向你说话，特别的给你感动启示，哇，好像那么第一人称的上帝来对你说，像对摩西说一样的话，那么这一段圣经，神借着这段圣经跟你说话，那是对你来讲是神对你说的话了嘛？不然的话，也只是一段圣经的记载嘛。今天我们常常用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东西，神也没有那么的感动要我们说，我们只是相信说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这样说了。那别人又拿出圣经另外一段话，难怪基督教里面充满了口水，就是这样嘛。你也不是用神借着圣经向你说的话去告诉人家，那个人也没有用那一段他回应你的话，根本神也没有用那段圣经对他说太那份，那就是你们人自己的仁义在那边利用圣经在那边打口水战嘛，不是这样吗？而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圣经呢？那是人硬碰硬的，神跟我讲了就跟我讲了，我讲出来不对了，就是神没有跟我们讲，就是这样了嘛。今天怎么样？每个人都觉得神跟他讲话，其实不是神有跟他们讲话，他每个人都私自都看了圣经，对不对？他看到圣经里面哪一段，觉得我可以用这段圣经来跟别人讲什么的。神要我们用这段圣经这样去跟人家讲吗？假如没有的话，那怎么这会是神要借着你说的话呢？魔鬼都可以用圣经了吗？我有一次，哎呀。讲到最后，我就问他说：“我说弟兄，你圣经比较熟啊，还是文士、法利赛人圣经比较熟啊？”他想了个半天，他文士跟法利赛人旧约圣经比我熟，但是我新约圣经比他们熟。我说：“好好好， 是你比法利赛人跟文士高明点。我就问他说，圣经你比较熟，魔鬼比较熟，你告诉我。他这一次才听懂我跟他讲的话。今天有很多人只懂圣经，却从圣经里面看不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啊。在这个地方，圣经还没有呢，耶和华上帝跟摩西讲，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硬碰硬的。他敢不敢去跟亚伦讲啊？
摩西亚伦。
嗯，对啊，对，摩西亚伦一起。
跟摩西亚伦。
对，神跟摩西亚伦讲了。不但让摩西知道，也让亚伦知道了，很真实嘛，不是这样啊？那下面再讲到一个，好，你要让他们到山上去怎么样呢？要脱下亚伦的衣服，给他儿子穿上。弟兄姊妹，我死了嘛，你把我衣服脱下来给谁？这就没有关系嘛。我还活着就把我的衣服脱下来给以利亚撒、啊、是不是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给他儿子以利亚撒。当然这里面还讲是，就是有时候亚伦听见神的话他也很幸福，他也听见这个神的话说要摩西把他衣服脱下来，他也给摩西，他也让摩西把他衣服脱下来，也给他儿子穿上，给他儿子穿上。今天，今天有一天，神要来脱我们的衣服，这个衣服是代表大祭司的职分。我们的心又是怎么样？心甘乐意的给人家脱衣服，心甘乐意的把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上。今天有多少的教堂在世人说权力交接很 smooth 的，没有那种很丑陋的明处暗处的这些东西，才证明这是神所喜悦的。碍于形势不得不脱衣服啊，是不是？那么等到那个情势可以不脱衣服的时候，你就不给人家脱了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在神的面前，像亚伦一样。我觉得亚伦在临死前留下了很好的榜样，他给摩西脱他的衣裳，大祭司的衣裳，又眼巴巴的看着摩西把他大祭司的衣裳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今天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甘心乐意的被人家脱下我们那个职分，又欢欢喜喜的看见把这个身份给了一个我们的后生晚辈，我们真的这样的喜欢像亚伦一样吗？难怪亚伦他可以平平安安的，这件事情一做完，他就在这个何尔山上，在何尔山的山顶上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弟兄姊妹，求主施恩开我们的眼，不管是团契的交接，不管是小组的交接，不管是一个教堂的交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亚伦这样的人多，基督教才不会给人家看清，才有神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